投机者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因为人类有希望与恐惧的本性，在市场对你不利时，你每天都希望这是最后一天亏损。当市场对你有利，你会害怕也许第二天利润全没了，于是心急退出，因为恐惧你损失了本应该赚到的钱。成功的交易者必须克服这两种根深蒂固的本性，彻底改变冲动的天性。他应该居安思危，处变不惊，时刻提防损失的扩大，同时尽可能增加利润。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普通投资者进入股市赌博，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把这段话呢和另外一段话我们结合起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另外一段话是说，在华尔街，那些想从股市赚钱买汽车、手镯、游艇或油画的人，无一例外都亏了。当一个人想让股市为他支付心血来潮的需求时，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抱着希望赌一把。赌博心态带来的风险远比明智操作要大得多，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他冷静研究后得到的合理想法和信念上的。首先，他在追求立竿见影的利润，不愿等待，希望市场马上指示出对他有利的一面。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只是在打成败几率均等的赌，因为他准备好了，一有问题就迅速脱身。比如说，希望在赚到两个点时，下跌两个点就马上止损，他抱着 50% 的成功机会的谬论。这两段话指示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不能够以一种心血来潮的一种想法去进入股市。比如说谁赚了钱了，所以我也想去赚一笔钱。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赚钱，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赚钱，所以我也可以去赚钱。这种想法是万万要不得的。应该说，你抱有两种想法进入股市，进入金融市场，那是必输无疑。第一，以赚快钱为目的，迫不及待的想赚钱，并且赚钱是你唯一的目标。这是第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自以为自己聪明，自以为是，那些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到。相信自己是少数的幸运者，这一类人也是必败无疑。那么股市当中有个721的法则，叫做七亏二平一胜。你凭什么可以成为那 10% 的幸运者和成功者呢？一个人从事一件事那么多年，一定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态度，这让他和普通人不同。专业人士与业余人士的区别就在于这种态度上的不同。在投机市场上，决定一个人是赚钱还是赔钱的，正是他看待事物的态度。普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操作只是游戏，而且自以为是，从而导致思考不深刻、不透彻。专业人士则力求行事正确，这比赚钱更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做对每一件事情，自然能赚到钱，高瞻远瞩，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是的，把事情做专业，把事情做对，这在我们之前的几集内容当中都提到过。我的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说，你不要太在意这一笔赚了还是亏了，而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事前有计划，并且在过程当中严格的执行你的计划，这很重要。这就是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只要你能把事情做对，坚持的去把事情按照你的计划去做，那么久而久之，那么金钱一定会随之而来。也就是说，金钱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目的。甚至我们可以把金钱当作是你做对了事情，那么市场给你的一种奖赏。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有很多解决痛点的生意，它去解决人们在生活生产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个痛点越大，那么这个企业所带来的价值也就越大，那么这个企业赚的钱也就越多，这个企业的市值也就越大。很多时候你越是想赚钱，或者说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你唯利是图，很有可能你的结果 不仅是赚不到钱，反倒是会赔进去了。因此我的信条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赚钱机会都值得去做，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赚钱去做。在哪儿都亏钱，是因为我总是想强迫市场给他没有必要给我的东西，赚钱的机会。那么我自己的经验呢，如果说我做一笔交易，它始终没有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走，并且我特别期待、担心，或者说是有点情绪，希望它朝着我的方向走，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一个亏钱的前兆了。我相信很多有一定的这个交易经验的朋友都能够体会到我这句话的一个意义。大多数初学交易的朋友呢，他们的心里面呢是只有预期，是没有底线的。而成熟的交易者通常是两条线啊，尤其是底线非常重要，底线是你保命的原则。那么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决定我们能够赚多少，因为这是市场给你的，对吧？但是我们能决定我们最多能够亏多少，换句话说就叫做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你大可不必和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生气，解读自己和解读行情同样重要。是的，是人呢，他就有人性的弱点，人性是很难跨越的，尽量不要和自己的人性去较量。那我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交易原则，叫做什么？叫让自己舒服，并且这一条交易原则高于一切。你想的很好的计划，所有的都周全的计划，一旦你出现了让自己不舒服的行情，怎么办？这个行情已经影响到了情绪，怎么办？我们说情绪会影响智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条原则高于一切，让自己舒服，把仓位减下来，或者说是索性退出这一笔交易，把自己调整好了再回去。那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去考验自己的人性，很有可能十次有九次你是要输掉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关于自己的人性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些承受能力能否提高呢？当然是可以的啊。我经常以前也讲这么一句话，叫做亏到三观重建你就有进步了。这就是亏出来的经验，亏出来的承受力，也就是说所谓的驾驭财富的能力就是这么亏出来的。亏到三观重建的核心不是具体你亏了多少，而是怎样重建三观。我们说三观就是叫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在我们投资者的这个宇宙里面，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市场观，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市场的问题，市场是个什么东西，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么我自己在这个市场当中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怎样看待市场，怎样看待我自己的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叫做价值观，就是怎么看待钱的问题，钱或者说是财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什么事情不值得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叫做人生观，简而言之呢，就是我活着为什么？我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怎样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三观重建，完整的来看，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参与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什么？我在这里面是个什么东西？我让我的人生耗费在这个市场里面，我想得到什么？我能给予什么？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些钱、财富，你耗费进去的精力、你的时间，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你值不值得？有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值得去做的事情啊？这就是重建三观的一个概念。我想说的话呢，就是说人这辈子能挣多少钱，能有多大的成就，其实呢这都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我给很多年轻朋友的建议，那就是说如果你在35岁之前，你就多试错，多磨练自己的性格，看能否找到巨人的肩膀，让自己站得更高一点。如果说你已经过了45岁了，那也就不用纠结了。不管你有什么，多分享你自己的阅历，乐于成为别人的肩膀，让别人能够通过你的肩膀站得更高。这就是我在互联网上分享这些东西，我并不想证明我自己有多牛啊，我也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可以为很多年轻人初入市场的朋友啊，给他们一个肩膀让他站上去，就是这个意思。牛市不是在光辉的荣耀中达到顶点转为熊市的，熊市也不是突然反转中见底转为牛市的， 股市可能而且经常在股价开始普遍下跌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是牛市了。领导股几个月来第一次一个接着一个从高点跌回了几个点，而且再也没有升回去。很明显，他们的涨势已尽，我必须改变交易策略了。首先我们来说领导股。领导股很重要，它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么怎样寻找领导股？第一，就是说它的生意好理解，有一个好故事，认同度非常高，并且有过比较强的赚钱效应。有赚钱效应就会引来很多死忠粉。其次呢，就是说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成交量，或者叫成交额。我说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它是一个衡量人气的指标，也就是说这些领导股它应该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成交量或者说是成交额始终是排在前列的。比如说特斯拉最火最火的那一两个月的时候，特斯拉的成交额一直是排在全美市场第一位，说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导股，并且是一个人气值的指标。其次呢，就是说它的相对强度要非常强。当这个领导股成为领导股的这个期间，它在市场涨的时候，它比市场涨得多；市场跌的时候，调整的时候，它比市场跌得少。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旦这件事情发生逆转了，比如说当市场还在涨，它已经涨不动了，当市场回调，它比市场跌的还多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了。这个时候，这个领导股很有可能它就不再是领导股。这就是利弗莫尔说的，领导股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一个接着一个从高点跌落下来，就再也没回过去。而此时此刻，可能指数还在继续创新高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提前量，告诉我们领导股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人气，这个市场的人气就要翻转过来了。一旦人气反转过来以后呢，很有可能市场就会导致一波不大不小的熊市。另外呢，这个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领导股，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板块轮动。但是呢，不管你板块轮动，它一定会有主线和副线，它会有一条主故事线。2021年的这个1月2月份这个行情，它的主故事线就是以特斯拉科技股为主的成长股的这个大牛市。那么副线可能是说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软件股，那比如说 Microsoft 呀，或者说是 Adobe 呀，这些公司，它作为副线，它的人气值没有这么高，但是呢它作为副线能够撑起，也能够撑起这个大盘继续往上走。当领导股在回跌的时候，他们还在推，这个副线也很重要。只有当这个一正一负两条线都无法推动这个市场往上走的时候，这个市场本身这个主体就会迎来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有领导股的行情，这个行情就能走得高。当没有领导股了，怎样都发现不出新的领导行情的这种群体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整个市场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市场在不断造神，那么这个牛市就不会结束。当然我们也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指数的牛市和属于你自己的牛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怎么去避免这种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是说重视要做资产配置，也就是说你先要抓住这个市场主体，然后再用一部分资本去做这些成长股，这种大牛股的行情，把基本盘抓住，把指数抓住。这是我一直以来比较重视，也是反反复复在强调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成本。有一点要铭记于心，绝对不要企图在最高价抛出，在最高点逃顶的心理是不明智不健康的。如果没有上涨空间，确定要抛出了，就在回档的第一时间抛出。 OK， 那么我就借这一段话，我们来聊一聊逃顶的一些观点。首先我们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不要企图卖在最高点，这是对的。但是一个趋势要转折，它一定是有迹象的。比如说第一点，涨幅巨大之后出现了不寻常的成交量。第二，在涨幅巨大之后再出现人性之极，涨了之后再继续加速涨，跌了之后再继续加速跌，这就叫做人性之极。出现这两种迹象之后，随后出现了 趋势转折的几个重要步骤，比如说破线拐头，这是最开始的两个步骤，趋势要转折必须要经过前两个步骤，就是破线拐头。那么满足这一二三这样的趋势反转，就有点像那种跳板跳水运动，它先在板上跳一下，它的目的是想往下，但是呢它的动作是往上弹一弹，往上，最后啪往下，往下跳水，那这样才跳得深。那么我们在观察股价也是这样的，它要往下之前，如果它还在往上加速，12点钟方向，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什么非同寻常的成交量，人性至极之后迅速跌破均线，破线拐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逃顶的第一位置。请记住，不要忘记了这个前提，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它的前提是什么？是之前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这个多大是大，我们无法去定量它，但是你可以根据我们这种一种常识的判断，你可以知道，比如说涨了一倍、两倍、三倍，甚至是涨了非常大，你能感知得到，对不对？然后出现这样的动作，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逃顶的机会，至少这是一个你非常非常要警觉的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你做对了，如果说真的是一个趋势反转，那很有可能你就真的就逃在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上面。如果说你没有在第一位置及时的出来，那么你可以等待第二个位置，这第二个位置就是利弗摩尔说的，就在回档的第一时间抛出。什么叫回档的第一时间？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前面那个动作是往上弹，最后跳入水中，跳入水中打到浅水区，我们说20均线是水面，60均线是浅水区，120均线是这个深水区，它进入到浅水区它是有反弹的，如果说直接跳入深水区它就反弹不回来了，水的浮力会变成压力来压住它起不来。那么跳入浅水区反弹并且无法改变短期均线继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大概率这就是一个第二个非常理想的逃顶位置，这也就是利弗摩尔说的啊，叫回档的第一时间。这两个位置呢是我自己的一个叫做经验之谈，我不能说它是绝对正确，但是呢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都出现了的话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会考虑做一些预警动作，或者说是封闭敞口，或者是怎么样做对冲，怎么样都是要做一些动作。人的生命本来就是一场冒险，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赌博，因为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我会选择平静地接受这一切。经常有人会问，出现这个行情，出现这个情况你怎么看？我的回答，我没有看法，市场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不论市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欣然地接受。